各位弟兄姐妹早。昨天晚上大家有去看那个表演吗？看来很多人还是大概昨天晚上去看了，现在还没醒吧。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直走，我稍微看了一下，我大概是从2016年的5月份开始，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一章一节，每一节这样子逐章逐节的这样走下来，那总算到了16章了。然后16章，我认为说应该这个越走越走，应该越来越平顺哈、啊。大概后面没什么太多的教导了，就没想到走到后面，我发现他后边留这手还挺重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这个看到我们这个周报的出去的时候，先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稍微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内容是从哥林多前书16章1到9节，那我们待会儿我们会一起来看。那我今天我把题目呢看到，就是说保罗在他这篇信息当中，他给他就可以看到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服事的态度。这个弄不起来，刚我试过了。题目叫服侍的态度。讲到服侍的态度，首先呢，我们讲，我们先往下走哈。讲到服侍的态度，其实我们每一次在我们各种各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只要走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我们就是在服侍，就是在敬拜神。我们在之前，我最早在做领会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们现在来唱诗歌，我们现在收敬拜，我们现在来听听主的话语。但实际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这个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敬拜。好，可以了，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保罗他在他的整个的服事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一个是金钱方面的敬拜，再一方面是一个金钱方面的敬拜，再一方面呢是看到他对于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尊主而行的时候他的一个敬拜。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上一次讲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讲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是一本非常非常实际的一本书，它不像保罗不像罗马书里面讲到很多我们既因信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个既然在他的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就讲了一些很教义上的东西，讲到一些我们怎么样今天这个身体是被神被耶稣基督所赎回来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哥林多前书它是根据哥林多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哥林多教会他们写信问保罗的一些事情所做的一些回答，所以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也可以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会遇到他所碰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在15章的时候，他讲到说死人复活的事情，他说为什么在你们当中有人说死人不复活呢？如果死人不复活，那么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也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觉得那个是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因为在我们一般的观念当中，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我们很少说仔仔细细的去思想这个问题，想到说死人是要复活的。所以呢，他讲了这个全部讲完了之后，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然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所信的不是枉然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既然知道了，我们就不要随风摇摆，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不要因为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挫折，我们在怀疑说，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是不是爱我，主啊你是不是丢弃我。然后他讲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这个竭力多做主工其实是中文的翻译，实际上来讲它里面有一个含义是多而又多，你不断的加增，不要嫌多， 他说常常竭力多做主公事，你不要嫌他多，是 over and beyond， 是做很多，你不要担心你做的太多，是不够的，永远都不够的。他说因为后面给一个原因，对不对？他不是，我们常常讲说新约圣经里面他常常不是给你一个指令就算了，他给你一个指令因为有他的原因在里面，他是有给你足够的恩典，足够的能力在后面。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主里面的所有的服事，所有的摆上，在将来神会按照我们的摆上的比例来偿还给我们，来给我们补偿的时候，你是会不会觉得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不够的？我们今天的态度相反的是说，今天执事跑来找你说，哎，某某某，你明天怎么样怎么样？啊，要早起啊？啊，别，我这个一个礼拜工作太累了，不行的。啊，或者谁谁谁找你个什么事儿？哦，不行，我最近忙得很。下个礼拜要干嘛干嘛？不可以的。但是相对来讲，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我们常讲转念，对不对？你如果转念一想，你想说今天你所得到的是你眼前的，但是你今天你所付出去的一切的劳苦，将来神在天上会加倍的多而又多的赏赐给你，按照你竭力多做主工的这样的一个 proportion，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偿还给你，来补充给你，那你说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觉得他们那么的辛苦？所以那这是十五章的结束。所以到了十六章，我们下一期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吧？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及至我来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他右上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把这段经文在这个时候来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能够省视自己，我们的对于这个金钱的奉献是什么样的态度，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在主里面的摆上，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态度。求主你自己啊，来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也把孩子自己的口交托在主的手中，主你自己亲自来啊使用。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篇这个信息，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得益处。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我们就讲到奉献的奉献金钱的事情。这个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曾经我不知道大家在教会当中听过几次讲到奉献啊，我自己本身没有听过几次，而且呢上一次我听到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外来的讲员。那常常呢一个教会里面他会使用外来的讲员去讲这种不怎么好听的东西啊，让外来的反正罪过由他来担啊。我们那天查经还讲到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放胆讲论。然后今天我相信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要放胆讲论。我以前我很喜欢看那个《非诚勿扰》啊，一个男嘉宾出来了。然后呢24个女嘉宾在那边，然后她一面讲话她一面表现的时候，人家就可以按灯，对不对？有的人会把它按掉，有的人会把它挑热啊，各种的东西。那就好像我在想说，我今天讲到捐钱，圣徒捐钱这个事情，好了，大家把我按掉了，想说今天这个道不好，这个道不好听啊。但是我必须放胆讲论，因为这是神今天给我的信息，我必须要把它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事实上我今天在准备之后，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自己得着很多。所以他这今天我们讲到，首先就讲到论到圣徒捐钱这个东西，首先就讲就很清楚了，就是讲到我们的奉献的事情。论到圣徒捐钱，他讲什么？论到在第七章跟第八章的时候，他都讲到论到独身单身的事情，论到吃祭偶像的吃这个祭过偶像的东西，他都有讲到论到。当他讲到论到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是你们问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来回复你们。表示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曾经问到过这样的问题，问到说为什么要捐，或者是怎么捐。所以今天的短短的四节里面，几乎基本上把这个奉献的一个观念讲得非常的清楚。实际上 他说论道，所以等于是保罗在回答捐献的事情，回答奉献的事情。他说，所以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奉献，他说论道为谁，为圣徒捐献。所以意思说很清楚了，是奉献的目的是为圣徒。那谁是圣徒？保罗所有的书信都讲得很清楚，所有的圣徒我们就都是圣徒，对不对？在腓立比的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所以表示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圣徒不表示我们的行为规范是达到圣的地步，但是是神把我们分别为圣归他，所以圣是分别的意思。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分别出来属神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徒。所以论道为圣徒捐钱，所以他在讲这个。那么圣徒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定的所指，他特定所指是哪里的圣徒？他说把你们的捐资送到哪里，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今天他所讲的这段经文，他的目的非常清楚。其实圣经里面每一段经文它都是目的非常清楚的，我们当然是在解经之后我们可以有我们的应用，应用在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圣经里面每一段经文都是非常明确的，它这段经文写下来是有个目的的，是有个源头的。源头是哥林多教会的人问这个问题，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今天要集资，要送钱给这个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去呢？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徒他们在那里面他本身就蛮穷的，然后再加上呢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了以后，有很多的人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了，他们就不走了。然后再加上在当时因为耶稣基督受钉被钉十字架，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当他们受迫害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去赚钱去营生的，尽管他本身是做小买卖的，可能他也没做不下去了。所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耶路撒冷的人，那些圣徒也好，那些信不能说圣徒，就是圣徒还有他们里面那些服侍神的人也好，都很贫穷，都很贫穷。所以当保罗当他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被差派的时候，他就叫他们要纪念穷人。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所以大家也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一开始有讲到说，在那个时候大家怎么样凡物共用。为什么会凡物共用？我们最近都在查使徒行传，就知道在使徒行传一开始那个时候，因为所有的人都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需要，他们一起过日子，所以钱是不够的，所以所有凡有这些有田地房产的他们就卖了，然后来供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本身他们自己也已经很努力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毕竟来讲这个人越来越多，对不对？这个彼得一站起来一讲一篇道，五千人信主，再站起来讲一篇道，三千人信主，之后又不知道多少多少人在信主。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的这个福音是传播的非常快的，但是传播的快，但是相对来讲那些信主的人他们其实的家那个经济状况其实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需要去捐资来帮助耶路撒冷的人。然后呢同时还有什么事情，然后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亚加布是一个先知，对不对？他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所以在那个地方，在格老丢大概是在公元这个40几年到53年前，他是在做罗马皇帝的时候，所以他后来的时候果然有这样的一个大饥荒。所以大饥荒一开始再加上他们本来就已经三餐不济了，这个时候他们更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保罗他这个时候他说他到了哥林多这个教会，实际上他来哥林多教会之前他就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说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讲说，然后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个是要讲到说这个啊、为什么要奉献。哎，这没有不行了、哦、不对，是他不行了，有没有电池？ 让我看看，我拿圣经吧。所以他讲说，论到为圣徒捐钱，然后他讲到什么？他说，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他在那个挺哥，你帮我打一下好了，帮我 advance 一下。再来，再按。今天没有准备，没准备他会出状况。他说，他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所以他讲到加拉太的众教会的时候，OK， 下一个。好，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在这个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的地方，他罗马书是在哥林多教会写的。他在那个时候写完了以后，在罗马书十五章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已经收集好所需要的捐资。那也他所收的捐资，也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他在哥林多教会所提到的这件事情，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收集这些。所以他说，我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众圣徒的人众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所欠的债表示什么？表示因为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得到供养，在属灵的事情上得到供养的情况之下呢，他们也愿意拿出来他们一些部分来去奉养他们。所以他说，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一个关系哈。看，哎，对不起，我用我的那个。第一次发生这个事儿哈，好，所以他讲说，在那个罗马，他在哥林多写完罗马书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把他要收集的那个钱已经收集好了，所以他讲说，我现在要怎么样？他说要送到耶路撒冷去，他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乐意捐项给耶路撒冷众圣徒中的穷人。然后这是他在罗马写罗马书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他怎么在那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们在那边的，在马其顿那边的众教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他们的状态并不好，马其顿那边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一次我跟有一位牧师不知道怎么讲到，我们讲到说，在那个时候，只要人他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现在也是这么念的，对不对？但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在今天的我们跟当年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在当时的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表示他可能把命就搭上去了，因为随时可能是会被抓的，可能是会被迫害的。所以那是在那个时候，在现在我们轻松简单，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可以得救。那一听啊，可以得救，那就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呗。但是在以前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所以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很穷，他们自己本身已经很穷了，然后呢，这他们自己是什么甘心乐意的捐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他们会做到这样的地步？他说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情上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说不但是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一个奉献的时候的一个心态，他把自己已经奉献给主了，他把自己献给主的情况之下，他们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面，他就会比较开，就比较打开了，啊。他说：“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他怎么吩咐的？他说，然后他讲说什么？你们也当怎样行？我怎么样去吩咐人家，你们也当怎样行？这是同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接下来就讲他怎么吩咐。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每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礼拜天，每逢七日的第一日，那大家在想说，哎，为什么会特别讲到七日的第一日？其实我们常常有人在问我们说，哎，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好像不守所谓的安息日啊？那其实这个，对不起，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在旧约里面、十诫里面，唯一就是守安息日这个日期我们没有特别去遵守，但是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日子，我们用的是日子是七日的第一日。那为什么呢？这地方讲到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那也就是我们今天礼拜天，七日的头一日发生什么事情？天快亮的时候，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它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这是所以我们在这一天来敬拜主。同时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它有它的 significance， 它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是耶稣基督今天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然后呢，七日的第一日众人大家一起掰饼聚会的时候。所以在这样子的一天，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所以奉献刚刚讲的第一个为什么要奉献，奉献的时候是怎么样捐助给那些做那些圣徒们，帮助那些在主里面有需要的人，然后呢，当然也是帮助那些在主里面做教导的人，在主里面把他自己整个人全身全人全心放上的人。在利未记第27章那个地方有讲到说，那个神要求说你要不要把十分之一奉给这个给利未人，让他们作为养生之用。所以那等于是有一点怎么样，就是一个规定啊。所以在这地方呢，他讲到说七日的第一是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前面讲的是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要捐钱，这个地方讲到是什么时候。然后呢，他说个人怎么样，什么人要来做这个奉献的事呢？是个人，是每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义务，有这样一个责任做这个事情。个人，然后要怎么做呢？要放多少呢？他说要照自己的进项，按照自己的所得，按照自己的所得，然后来抽出来留着。那自己的进项怎么去看这个事情？我们在马拉基书那边有讲到，这个是我们大家最熟的一个依据。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在这个奉献的时候会用的一段经文啊。所以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十分之一其实真正在旧约圣经里面他并没有真正讲到，他第一次讲到十分之一是什么，是亚伯拉罕这个到追把那个四个王追着打啊，追了大概有200多公里追了，然后呢回来之后碰见麦基洗德，然后他把他所有的掳获的东西奉献上十分之一。 但是那是一个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但如果说真正要来说所谓的贡献出去的东西，其实最早还要讲到说是约瑟的时候。约瑟他那时候解那个王的梦，他说有七年的丰年，七年的干年旱年，对不对？那么他讲什么？七年的这个丰年期间，你们要纳多少？要用五分之一纳入府库，所以也就是什么？应该是十分之百分之二十，等于是五分之一要纳入进去。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说，这是一个该纳的一个行动。所以十分之一，我们讲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一个基本上甚至可以我们讲是一个规定，它是一个税，它是一个 tax， 是等于说我们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我们有这个义务要交这个。就像我们作为美国的公民，我们有 federal tax， 我们有 state tax， 当然 Washington 没有 state tax， 但是我们有至少有一个联邦税，对不对？所以我们等于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我们有一个税收，这个税是作为神家里的之用的。那我想我们这个要去上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从最早的时候开始，我记得今天在准备的时候也在想，好像我们这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奉献一块地，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盖那个旧的堂，盖了旧的堂以后呢，我们开始干嘛？我们开始列一张清单，要不要买椅子，要不要买家具，要不要买电，要不要买钢琴。我都不记得我们房这个钢琴好像有我们一份，反正大家任现，把这样子一个神的家给他弄起来，让我们能够有个地方能够敬拜，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不管是神的事工也好，还是神的仆人也好，能够有足够的供应。所以他讲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圣经里面这是第一个地方他讲到试试他，用这个来去看看神他是不是在这方面很信实。他说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首先讲到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奉献，是为圣徒。第二，什么人要奉献？个人，每个人。然后呢，你要用什么的分量来弄？是照自己的进项。所以有钱的人多一点，没钱的人少一点。那但是这个地方有个建议，就是说十分之一。然后他讲什么？抽出来留着。所以不是说你要是这个你先用完了。曾经有那个有人问问题说，哎，这个交这个十分之一到底是税前呢，是税后啊？是交完税了以后呢，还是交完那个？我们有的保险是税前的啊，有的很多东西它是给我们这个交税的优惠的。所以这个十分之一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然后我在国内有碰到有人讲说，我这个到底是奉献给谁啊？那有一个人甚至跟我讲，他说啊，我每个月都有放十分之一放在我自己银行一个特别开的一个账户。我说那你开那个干嘛？他说当我有需要的时候给人家。我说那不叫十分之一，十一是你直接就奉给教会，给到你自己奉这个怎么讲，教养你的这个教会去。但是呢，你其他你如果有需要的，看到说哎有赈灾啊，这个有地震的时候，有什么时候你有感动，那是额外的部分，那个还不算是那个十分之一。那他的做法是他自己在银行开个小账户，然后有每个月摆个十分之一，哎，非常非常那个，但是这个十分之一从来不用了，所以他变成有两个账户。我说你这不叫十一，你这个叫做你知道另外的敛财啊。所以他说个人每个人。照自己的进项，根据你自己的营收，因为我们所有的收入，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是神给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今天进项有多少，其实也是神决定，不是你决定。我们一直有个观念是，我有本事，所以我今天在公司里面能够赚得多，我能够得到 promotion， 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那个钱是我的。但实际上来讲，今天我们真的是神，所有东西都是神的。最近有个朋友，他们在国内，他们刚刚受洗，然后回到家里面祷告就跟神这个谢饭，吃饭谢饭祷告，然后他那个老公就很不舒服，他说是我赚的，你在那边谢谁啊？你谢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清楚我们这个供应是谁，我们的来源是谁。所以他说抽出来留着，你要先摆出来，先把你怎么样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然后呢他说什么？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这个献凑表示什么？ 其实你看这些经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保罗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很可能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很可能他们当时做的事情就是在做这些事情。他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在做，可能不是按照自己的进项，今天高兴给十块，明天给五块，或者呢，他不是抽出来留着的，他另外有别的做法。那或者呢，他们是来的时候现凑，是临时的。我们就到了这个聚会的地方，临时拿一些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在讲的时候，是在讲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状况。他说：“及至我来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讲到这个地方，就讲到谁？讲到说，他今天所有的奉献是交给你们所信任的人，是一个管理神的资财的人，管理神的所有的一切资源的人，那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一些管理人员啊，或者是一些。所以这些人就好像在《使徒行传》当中，他们所有人变卖了田产以后，干嘛？放在使徒的脚前。他们是放在使徒的脚前，是使徒。使徒是神所选，是耶稣基督自己所选召的，所以放在他们的脚前，由他们来做正确的分配。啊，所以他说：“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你的钱是拿去给别人用了。而是说你们所捐出来的，他是会有专人专款，是有人来负责的。他后来还补充一句，他说：“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表示什么？表示说如果你们还不放心，然后呢，如果你们所出的资够大，那么我也该去的话，我就会跟他们一起去。所以这里面前面这四节就讲到什么？前面四节讲到是为什么要奉献，奉献是为了神的家的建造，为了神的家里面的有需要的人的建造。就像我们在教会，我们马上这个月我们要开始，下个月我们会有这个每年一年一次的这个会员大会。那会员大会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会员大会之前，我们要准备好今年的我们的预算。我们的预算，我们有一笔钱是按照我们预估今年的收入，我们有一笔钱是预备要出去做我们的慈善的，去捐助给本地，或者说我们决定去捐赠的一些机构或者个人，他们有需要的，那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此外，当然我们另外还有一笔钱是做宣教工作的，是帮助那些在外面去各个地方去做宣教的人，他们有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有给他们一笔资金。所以就像我们教会，你们个人是有你们的奉献，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做教会该做的事情。所以什么人做奉献？每个人，对不对？然后呢，还讲到什么？还讲到说按照什么样的比例，按照我们的进项，我们按照我们进多少，我们给出去多少，那这个比例只有个人自己知道，对不对？然后呢，不要现凑，要事先留着，不要今天钱都花的差不多了，然后讲哎，剩二十块钱，我就二十块吧。所以事先就要准备好。你如果今天，其实我常讲，当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心思的话，我们到最后来去现凑的时候是不够的。当你钱，我不知道有在座有多少，我想在美国大概还好哈，当然我相信还是有了。这个亚洲很喜欢讲，有一些人叫做月光族。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月光族，后来才知道什么叫月光族，是每月到后面就光光嘛，就月光族。所以月光族，那你一开始都花掉了，然后呢，到了最后没钱了，那怎么办？那神呢，你就客气点吧，我就不给你了，对不对？然后什么时候给？七日的第一日，每一个礼拜。其实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很有道理。当我们在，比方说有的人是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两次，按照我的这个 pay stub， 就是有的公司是两个礼拜一次，有的公司是一个月付一次，对不对？那么有的人是按照我今天这个钱进账了，我就付一张出去。但实际上来讲，我们如果每一个礼拜做的话，每个礼拜做的情况之下，因为他刚讲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等于是一个思念，一个思想，我们纪念神的供应，我们在这个礼拜之内，我们完全无所缺。当你在开支票的时候，你真的会去想到神充足的供应了我们，神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没有短缺我们。在这个时候，你手写下去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当然我知道有的时候 要我们拿出钱出去都不容易，但是重点在于说我们为什么要拿出去，是因为神国的事情。好，所以什么人什么时候多少这些都讲清楚了啊。所以他说到最后他讲说，你们如果不放心的话，这些人是你们所选出来的，这些做管理的人是你们所选出来，这些去送钱的人也是你们所选出来的，如果你们还不放心，我陪着一块去。所以表示说这个是前面这四节就讲到对于一个奉献金钱奉献的一个态度。其实这里面虽然讲的是我刚讲这个哥林多前书很实际啊，虽然它很实际，但实际上它讲的也是一种态度，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所给我们的供应的一切，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显出来。然后接下来他讲了什么，他要讲到说在他在找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其实是一个宣教士，他到处在跑。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那有的地方会把他的那个去耶路撒冷也算一次的话，他有四次的宣教旅行。所以他是一个到处去宣教的人，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宣教是不是也是一种服事？宣教也是服事，所以他在服事的时候他也需要一些态度。所以我们看到他讲到说，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作为一个宣教的人，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方向的，是要有一个意向的，我们看到什么地方有需要，然后我们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那当你做好了准备以后，你所准备的那些才能够你才能够针对你的目标来去做准备。你今天如果说面对这个就像我所认识的一些宣教士朋友，他们有人到中亚去的啊，那他们要先去学一些语言啊。以前有个很好的一个弟兄一个朋友，他是到那个喀萨斯坦，所以他要先去学一点喀萨斯坦的语言，然后才会被差派出去。有的人要干嘛干嘛。那我们目前很多时候会到中国去，那中国去还好，我们不太需要有语言的装备，因为语言的装备算是与生俱来的。但是相对来讲，你要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常常也会根据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去的这些人，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有的人是去神学院去讲课，那么你要讲的课程肯定是比较深入一点，在圣经里面的。那也有的人呢，他去宣教，他是以传福音为主，对象是不信主的人，那么你讲的内容也要以那个来主。所以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他原来的计划。他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人在以弗所，所以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在写这个书信，他本来预计，他说他要送这个资金要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所以他本来的意思是说，他先到马其顿，从马其顿再到哥林多，哥林多之后再去耶路撒冷。那后来我们待会儿会看到，他会碰到一些状况，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我要从，意思是什么？这是我要，是在他的计划当中，他的计划当中，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是把他们哥林多当成他旅行步道的一个点，他去那个地方来看看他们。我们也看到说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他们都当这个保罗他结束他第一次这个旅行步道以后，他说他们要回头去特庇，去这个他们回过头去兼顾那边的弟兄。所以很多每一次的出门他其实是有一个规划的。所以在这个规划当中，他讲说在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今天所讲的这个圣经内容，如果以时代背景来讲，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到二十章这段的。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们可以看到，他说在二十章的时候，他说词乱定之后，在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迪米丢的时候，有一个乱，有一个人他是专门做神龛的，靠着这个赚这个造神龛来赚钱的一个人，然后呢碰上这个保罗，他所传的一些话让他没钱可赚了，让他都没有钱可以赚了，所以他那个地方就引起一些骚动。然后呢他就讲说，在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个的时候心里怎么想，我是一个我算是一个做事有计划的人，但是我做事有计划，我有个缺点，我不喜欢变化。如果碰到任何的变化，我就会觉得很懊恼、很沮丧。 然后呢很不愿意被变化，如果有任何的改变，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变，然后我就会很纠结。但是这个地方你们看到没有，保罗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但是后来是不是按照他的计划来做呢？不一定。他说我保罗他说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然后呢犹太那个哥林多是在雅盖亚那个地方，他说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又回去，所以他就改变行程了。然后呢他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说什么，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日，或者也过冬。意思说他有想到说这些或者不表示说他没有计划，他的或者是在他的计划当中，在他的计划当中他可能会跟他们一块住一段时间，可能也会跟他们一起来过冬。然后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所以表示说他不管往哪里去他认为他会到哥林多去，然后呢哥林多的人就可以给他送行，结果后来还是没去成。如今我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他这就讲了，他说我现在此时此刻我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从他的角度路过，我们常有的时候会说哎，我现在经过了什么地方，我顺便来看看谁，有没有这种情况。可是对他而言他不愿意路过见他们，他当他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有多待一点的时间，能够有多一点的交流，有多一点的沟通，他不愿意就是沾个地儿，然后就打个招呼就走人了，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然后呢他说主若许我，大家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财主，他说他要把这个他的收田他的收成很多，他说我要这么做，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外盖一座更大的，然后我就可以享受，我可以安安逸逸的。然后呢那个耶稣是怎么讲，他说无知的人啊，如果今夜就要了你的命怎么样呢，所以你们只当说主若许可我就当这样做，我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那样做。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计划，然后第二个我们在计划当中我们是需要把那个可能的变化要能够在我们的计划当中，不要说我今天有个计划我就不愿意有任何的变化。这个其实真的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这样，我是有计划但是如果碰上有变化我是觉得非常不舒服，我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要让我改也不容易啊！我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一个人。然后这里呢最重要的是当你在做计划的时候你要把神算进来，神要算在你的计划当中，你才能够，这才算是一个计划，否则来讲这就不是一个计划。如果你在计划当中没有把神的旨意放进去，那表示那是纯粹你自己的空想。所以他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但是主若许我在他保罗的生涯当中他为什么会想到有这个事情呢，表示他其实在他自己之前的所有的旅行宣教当中他碰过这种状况，他碰过这种状况。他说他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他说主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灵却不许。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讲到灵不许，这是他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我那天本来想说如果地图的话我可以打出来，后来想说我们这个投影机那个地图是不清楚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是要准备第二次旅行步道，所以他是从这个从耶路撒冷这个角度出发，然后从这个安提阿出发以后，他是绕过这个地方哈。他说他们经过弗吕加加拉太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美西亚的边界他本来要想往庇推尼去，庇推尼在北方，但是呢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就继续往东往西走，然后下到特罗亚去。在那个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显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的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他说这个他就直接过海去了， 他就直接到了马其顿那边去。所以他等于在他的整个旅行的计划当中，他把神的计划算进来，把神给他带的改临时的改变带进来。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每个人，在我们，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需要有传福音的使命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传福音当中，在我们的每个人这个个人布道、个人布这个方面，会需要有一些规划。我们需要跟谁来谈？我们想要跟把谁来带他信主？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然后呢，主若许我，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们在规划当中所需要把它规范进去的东西。但是在规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能够接受到会有一些变化的。有一些变化是必须要在我们的这种规划里面啊，所以他说主若许我，然后呢，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日。所以他说主若许我，在神与许可的范围之下，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日。然后呢，他说他不愿意路过见他们，然后主若许我呢，他就可以跟他们同住几日。好。但现在我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了，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人在以弗所，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他仍旧在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那要过到五旬节以后，那为什么要在这里呢？因为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是发生什么事情？他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因为有那个乱世，对不对？有那个乱世之后，那他在那个地方的宣教的一些作为就变得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大。所以他讲到说什么，他说在那个地方，他说这个有那些术士啊，有那些其他的人，他们把那些书拿来烧掉，烧掉的东西啊值五万块钱，所以就是很多的东西，他在那个地方宣教达到一个果效，达到非常大的果效。但是呢，他说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当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发现哇，神为他开的门，所以门为我开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我其实我现在我在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属于众圣徒事工团的人，所以像我们在国内在宣教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在做，我们有计划，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那几年前我在某个地方，我本来是要这个门徒培训之后，我是要陪当地的一些这个小组，我要陪他们做一些查经的工作，所以我去之前已经准备好一卷书，用几个晚上的时间陪他们讲完一卷书，这是我本来的计划。就去了以后，然后呢，那边当地的同工跟我讲说，哎，我们这边有某个教会有特殊的需要，他们没有办法来参加门徒培训，所以你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那这是不是改变我的计划？肯定是。我心想，哇，他害我准备这卷书准备了个半天，然后到了这地方不需要用，然后还不知道我去那边碰到什么阵仗都不知道。但是我想，我就顺服神的带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然后他发现他们的人希望的一些东西，我就现场。第二天他们本来是要带，第二天按照原来的计划哈，我就实话实说，但到第二天，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等于是营会刚结束的时候，当地的同工是要带我们到三星堆去的，是吧？所以我们本来第二天是要去三星堆，可是我那天晚上我去了这个教会以后，我知道他们的需要以后，我心想不行，我完全没准备，所以对不起三星堆，咱就不去了。我就在家里准备功课，准备了一整天，然后后来就开始在那边这个。后来我就发现神为我一些宣教的门就一个一个打开。我觉得这个门为我开了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形象。你就发现你当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不知道这个门到底是开的还是关的。有的时候我们等于要用身体去硬撞，撞的时候也不见得撞得开，但是有的时候你走到那个地方，突然的门就自己开了，你不知道怎么来的，那就是圣灵的带领。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他说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他这地方讲了什么？他在那个地方他几乎要被人家打死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讲，有一些很多的迫害，有很多的一些压迫，很多的逼迫在他身上。所以这两件事情，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是好事。第二个呢，并且 反对的人也多。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在宣教的事情上面，在甚至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有可能碰到的，我们讲说危机就是转机，对不对？当你碰到很大的危机的时候，你看你怎么去面对它。你可以说今天有危险，算了，咱们不碰，咱们换条路去走。但是也有可能你明确的知道主若许可，当这个门打开了以后你就去走，因为是神开的门，人是关不了的。所以说反对的人也多。然后他在那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说在那个哥林多后书内容，他讲说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就在讲 那段事情，我们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是他服侍的态度，是他宣教的一个态度。虽然有反对的人很多，虽然他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他看到又宽大又功效的大门打开了，他就自己是 走过去了。所以用一句经文我们来做今天的结束，他说我们既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有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我这个身体就是瓦器，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就是今天我就在分享，就是首先从十六章，我们整个这个哥林多前书已经走完了，前面他讲了一堆的事情，就有关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他们里面有一些淫乱的事情，他们有各种各种的事情，有告官的事情，然后呢到了最后好像要结束了，可是他这一整段经文啊，这只是一半哈，他就讲到奉献的一个态度。我们对于金钱的态度是什么？奉献的态度其实最基本的来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一切所得，一切的来源，我们的供应是来自于神，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所得的来自于神，我们回归到神的身上，其实是一点都不是难的事儿。然后呢讲到服侍，我们在各个地方有很多的服侍，我们在教会也有服侍，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教会的服侍的方向，有服侍的态度。有没有逼迫？有逼迫。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在讨论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我们就看到那个不为同性恋这个结婚的人去做糕饼的人要罚钱，我们知道可能会有逼迫要来，所以我们也要去做一些准备，要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怎么样邪恶的世代当中，有太多的事情是对着我们来的，冲着我们来的。但是我们如果是知道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就有那个力量。然后我们在受敌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困住；我们的这个心理战作难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失望；我们被逼迫的时候，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仔细的来看我们每一天，我们是用什么样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的服侍？我们是行有余力我们就来服侍，还是我们今天真的是把主你自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主，我们这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心智。主，你也鉴察我们，因为主你看我们不像人看人，你是看我们的内心，你知道我们有挣扎，你知道我们有个愿意的心。如果我们今天心里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主你帮助我们，让你自己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刚强，让你我们什么地方软弱，什么地方就能够得以刚强。我们谢谢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每天在主里面我们有进步，每天在主里面我们都有得到生命的改变。谢谢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